弟兄姐妹平安。本来我这个题目是叫用茶叶蛋做门徒的，然后杰尼师母说你这个题目太接地气了，所以我改了一下，不过还是很接地气。鸡蛋跟的这个地球的形状是差不多的啊，都是圆圆的嘛，椭圆的啊。我想大家如果听到过一个题目就知道我想说什么，有个题目叫从饺子到耶稣，如果我们的信仰可以很好的使用文化这个载体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的传扬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我们都知道啊，戴德森这个牧师啊，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他自己穿这个长衫马褂，梳着个辫子就可以为神做这么大的工作啊。不是说我想吃茶叶蛋才起这个题目，我想今天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称它为大使命啊。但是我想说，熟悉的经文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真正的了解它的里面真正的含义，或者说不一定清楚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去正确的应用这段经文啊。圣经的话语是不变的，但是圣经话语在不同的时代它的应用是会有一些差别。我们之前讲过读圣经的我想大家都记得三个要观察，要解释，要应用啊。我想今天我们讲读圣经的三个不要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举个例子，有个弟兄去劝另外一个弟兄不要去学习他说这个圣经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想这是一个错用的经文不好好读圣经才是自高自大我们以为什么都明白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真的把圣经作为一个知识来读的话，可能你就会掉入到自高自大这个试探当中圣经是需要应用的如果这段圣经你没有去应用这段经文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感谢神呢，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有一次的这个讲道让我很有得着然后我说，然后呢？很有得着。我说然后呢？没有了。雅各书在讲过这么一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如果你单听到不行道，就如同他用一个比如同你照镜子一样走了，你就忘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照镜子的作用就是让你知道你的脸上有脏的东西有不好的东西，你照完以后你要去梳理，你要去把它弄干净要擦掉你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经常会照一下镜子？我们听完道以后有没有去反省？我们有没有去按着神的话语来做我就想我想到我去年讲过一篇道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记得一年有一年的时间了这里有十个我们当时的时候说我们要去明年要去做的，我不知道大家做了有没有几个一共有十个，有没有做六个？有做到六个的吗？没有。四个呢？两个呢？是大家这个谦卑虚心呢还是真的没有做求神怜悯我们回去照一下镜子忘了自己的相貌没有第三个我们讲到读圣经的这个 不要啊，三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有前设啊。什么叫前设？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预设自己的主观的想法。嗯，我们要把神的话的意思呢读出来啊，不要把我们的意思加在这个经文里面。如果我们把神的意思加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就会用神的话语去攻击别人啊。的确神的话有很多的功效啊，神的话可以安慰人的心啊，神的话可以使人满足啊。但是弟兄姐妹，读圣经啊，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啊，读圣经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读圣经更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计划啊，神的伟大的计划，神的大使命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参与到神的大使命当中去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到来看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很多弟兄姐妹说啊，我们都明白啊，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啊去传福音啊，对不对呢？啊，对啊，可能也不太对啊。啊，的确，我们大使命是包括啊，让我们基督徒要去啊，地级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去传福音，这个内容非常的清楚。但是为什么神要基督徒去，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啊？是不是上帝搞不定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很多事情上帝搞不定，所以呢求我们来帮忙啊，让我们去啊帮上帝啊去传福音啊。到底这一段经文啊，它里面想对我们说什么？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忽略的这两节经文啊，通常我们讲到大使命就讲18节到20节，16、17节啊，他16节他讲说啊，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预定的山上啊啊，11个门徒，我们上次讲过了，为什么少掉一个呢？就是因为那个人被神啊剪掉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果子，所以呢被剪除了。他们来到加利利的一个山上。去加利利呢，在前面这一章27章的经文里面呢，耶稣复活以后，天使跟复活的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到加利利来找我啊。山这个地方呢在马太福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啊。在山上在马太福音耶稣一共4次在山上有讲论啊。第一次是在山上受试探啊，然后有登山宝训啊，然后有登山变相啊，这是第4次在加利利的山上啊颁布这个大使命。所以在马太福音当中，在山上的讲论都是耶稣带着这个权柄来说的啊。然后这两节的经文啊，我们来一起念17跟18节。他们见了
耶稣却爱他，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你们觉得这两节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其实这漏了一句，位置没对好。他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后面也是有一句经文的，他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其实这句经文加在里面是很奇怪的，刚才我们读很通顺，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说啊，我有所有的权柄，然后你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中间就出现了这么一句很奇怪的经文，他说然而有人还疑惑啊。门徒一边是在拜耶稣啊，还一边还有人在疑惑啊。疑惑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过啊，当彼得跟着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这个风一大，这个彼得就怕得不得了啊。然后耶稣怎么说？你这些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为什么要疑惑呢？门徒在拜耶稣，但是还是有疑惑 啊，又拜又疑惑，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在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心中有没有疑惑呢？啊，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啊，啊，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啊，后面就讲到这个大使命的这个主体啊，如果很简单的分段的话，十八节就是耶稣宣告他的权柄啊，然后19到20节的上半部分就讲到大使命的内容，20节下半部分就讲到啊大使命的应许啊。首先十八节耶稣就宣告他的权柄啊，复活的耶稣说他现在啊，因为他的复活他才有了所有的权柄啊，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这句经文啊，我们就知道是指向这个应验这个旧约的但以理书的这个预言啊，但以理书预言说这人子啊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啊，使各国各方啊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这个是应验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啊，权柄是很重要的啊，因着耶稣啊有着这样的权柄啊，他才可以来颁布啊这个大使命啊。有没有权柄很重要，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权柄啊，你是做不了的啊。如果说你哪天你这个想吃螃蟹了，你跑到大统华去买螃蟹的时候，你看，哎呀，13.99块，很多是9.99的。然后你跟那个说太贵了，3块钱吧，他怎么说啊？他说不行，对不对？不行。他说不行是客气的，他可能回过头来说这个人脑子有进水了。因为他没有权柄，你也没有权柄，只有谁呢？只有这个店的老板啊，这个老板有权柄改这个价钱。所以权柄啊是很多事情是需要你有权柄去做的啊，权柄是跟你所拥有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啊。一个人开车他违反了交通规则啊，然后那个警察拦下来啊，是一个女的警察，年纪还很轻啊，然后就给了她一张罚单啊。那个人就很不服气，他说你这小姑娘才多大呀，你做警察才多久啊？啊，这个警察就给了他一张罚单说你去交钱吧。啊，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年轻啊，不是因为他做警察做了多久，因为他有警察这个身份，他就有权柄来处理啊你违反交通规则这件事情。所以同样我们基督徒是有权柄的，我们的权柄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在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凡接待他的人啊，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跟你信主的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权柄啊跟你的能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你的身份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啊，在彼得前书的2章9节他就讲啊，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有权柄，我们因着这样的身份，我们有权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祷告，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的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啊，我们也可以认罪啊。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我们不需要通过别人啊，我们不需要通过这个像这个天主教啊，我们不需要通过神父的告解啊，才可以来求主的赦免啊。我们可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直接来面对神啊，求神的赦免的啊。我们也有权柄来服侍啊，不是说只有神职人员啊才可以服侍啊。我们都因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 所以我对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跟你弟兄姐妹说，哎呀，谢谢你在我们教会我给我们弟兄姐妹的服侍啊，很感恩他们给我的回应都是说，哎呀，感谢神让我可以有机会来服侍他。我们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更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的能力当然我们有一些的服侍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学习或者说有一些服侍需要我们生命慢慢成熟以后才可以去担当的。那服侍我们也知道也是需要操练但是我们能服侍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子民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轻看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人通常对拥有的东西就不太珍惜，但是一旦我们失去了以后，我们就后悔莫及经文到了19到20节的时候都讲到大使命的这个主体可能这一段经文在中文圣经里面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按照这个圣经的原文有一个翻译本英文的翻译本就比较清楚从英文的这个译本的结构上看这个大使命非常清楚的讲到一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大使命是做什么，是让人成为他的门徒让人成为他的门徒是一个主要的动词，其他的三个词去施洗或者是教训都是分词都是在这个结构上都是分词，这三个分词呢来帮助解释如何达到使人做他的门徒这样的一个目的去施洗和教导或者说教训描述了使人成为他门徒的三个不同的层面首先做门徒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现在我们教会很少讲去我们都是讲讲什么讲来，对不对？你来我们这里来我们教会的启发来我们教会的团契来我们教会的小组，来我们教会的崇拜那到底是去还是来呢其实去和来不是最关键的去跟来是不是最关键的，施洗是最关键的。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讲你去做个菜或者你去买个东西其实做个菜跟买个东西是最关键的，去和来不是最关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刚才我们讲到每个时代它有每个时代的不同的特点，所以现在的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时的时候耶稣的时代通信没有那么发达，我也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微信，所以呢你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可以认识神当然我们现在也是讲也是会要去我们讲去的时候就讲到那些这个未得之名。我们看到这个旁边这个五个 banner 就是这个是什么，是我们宣道会的就去向那些还没有福音到达的地方或者很少有福音的地方把我们差一些宣教士出去这个就是我们宣道会的五个 S 第一个 S 讲到 C2C C2C 就是讲到加拿大从东岸到西岸就从北太平洋到北大西洋它的未得之名就是主要是讲到我们这些的First Nation 那些土著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华人就给自己的同胞传福音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要去给他们去传福音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想，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呢，可能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听到福音基督徒是需要有一个懂得感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第二个就讲到这个Caribbean Sun 加勒 比的阳光啊，就海滩啊，游轮啊，对，不是这样的，是讲墨西哥、中美洲啊那些很穷的地方，那边的政局不稳定啊，很多的战争，很多的迫害，他们是需要福音。然后这个第三个讲到这个 sand 就是非洲啊，就是沙漠的地方啊，非洲。第四个是 Asian spice 啊 ，spice 的香料，不是 spicy 啊，不是旭红的这个四川辣面啊，是那个香料，就是越南啊、菲律宾啊、印尼啊这些地方。耶稣说你们要去干什么？去给他们传福音。去给他们施洗。最后一个是 silk， 就丝绸啊，丝绸之路啊，直到阿拉伯、中亚啊，那个地方有很多伊斯兰的教徒，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啊，传福音非常的危险啊。现在很多的难民啊，就是从叙利亚这个地方啊，就是很多国家接收他们。这个问题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啊，因为欧洲现在好像有些人觉得欧洲现在不安全，因为这些难民去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伊斯兰气氛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治安也比较没有以前那么好。那我们加拿大也是很担心啊，很多基督徒也有不同的看法。那当然的确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复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去想的时候，当我们要去派这些宣教士去那些很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如果他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土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让我们跟这些伊斯兰的这个教徒，或者说在那个地方国家出来的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们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担心我们的信仰会被他们所改变，而不是说我们去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改变他们的信仰啊？宣道会有一个这个叫。有一个这个课程呢，叫把握时机啊。我跟Jenny师母去听过这个课程，非常好。一方面就告诉我们如何去啊，另一方面就是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装备。最主要我觉得得着就是让我们对那些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这些人啊，有一个怜悯的心啊。可以挑旺我们这个传福音的负担，对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很好的装备。去或来不是最关键的啊，但是让他们得到这个福音才是最关键的啊。这里面就讲到你们去做什么，去要给他们，第一个就是去要给他们施洗，我们就觉得太快了，这个去了还没有觉知呢，对不对？我们先要觉知，然后呢给带他这个觉知祷告，然后呢参加这个真理班啊，然后才受洗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比他们严谨的多啊，他就马上受洗。其实读圣经不是这样啊，我们讲字句让人死，经义叫人活。所以很多圣经我们是需要学习的啊，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主日学，我们要来学习圣经，我们真的要明白神在跟我们说什么，他让我们在这经文当中，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把这些我们学习的东西可以用出来啊。不学你永远不会，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啊。这里说你们要去怎么去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面讲到一个施洗啊，施洗是很重要的啊。很多人说我只要得救就好了，我只要这个信就好了，的确圣经对得救的观念非常的清楚，就是基于相信 而不是基于受洗啊。如果不得救，不是因为他没有受洗，而是因为他没有相信啊。但是洗礼它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记号，象征着我们可以加入到教会这一个大家庭当中啊，加入基督的身体啊。受洗的确不代表得救，但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受洗，除非条件不允许啊。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受洗，受洗是基督徒对上帝救恩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回应啊。啊，当然施洗有的弟兄姐妹说施洗是你们牧师传道的事情啊，但是在经文里说你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施洗，不一定只有牧师传道才可以受洗啊。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是这个牧师传道来做啊。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施洗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到约旦河去施洗啊，他这样比较保险，他说啊这个啊，我觉得他态度啊是好的，但是可能神学上有一些问题啊，就是约旦河施洗就比较保险啊。决志信主也是一样的，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跟着我来做这个决志祷告，跟你跟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牌的牧师来做决志祷告是一样的啊，因为这里面讲到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个权柄是出于上帝啊，我们只是他使用的一个器皿啊。下面的一个分词他就讲到教训啊，这里面中文讲教训啊，那个英文是用 teaching 啊，我比较喜欢 teaching 啊。教训跟教导啊， teaching 在中文可能啊教导，教训跟教导在中文当中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教训更多会有一层责备啊，责备的意思在里面，但是教训不是骂人啊，我们也不是批评，我们的人很喜欢教训别人，特别是做父母的喜欢教训孩子啊。不要老是教训人，我觉得要教导人，要教导人，教导什么呢？经文说凡教耶稣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去教导他们啊，不光是教导他们的知识啊啊，而是要教导他们去遵守耶稣的吩咐啊。知识是停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的，很多的知识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不一定去遵守啊，不会去应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学到一个新的东西，我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他就很兴奋，哎呀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啊，太好了，然后呢没有了啊，就知道了没有了。学到东西你不去用那是没有用的啊，不是你学的东西没有用，是你自己没有去好好的去用，明白而不去应用等于没有用啊。有的时候比不明白还要糟糕，因为你拿着这个东西去教训别人啊，自己不用去教训别人，自己不遵守去教训别人。有一句话叫什么？我自己放火，别人点个灯都不可以，对不对？中国有一句话叫对自己什么？对自己自由主义。后面那句，有人知道吗？对自己自由主义，对别人马列主义啊。我想这句话大家的意思都懂啊。经文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要遵行耶稣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而在这个耶稣讲过就是听神的道而遵守他的那个人就是最最有福的人。神让我们听他的道而遵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施洗和教训这两个分词啊，都是在描述啊，这一段我们刚才讲到这一段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动词就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那我们教会啊，我想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观念，他说我不想做门徒 我就做一个信徒，对不对？我做一个信徒，信徒多容易啊，反正可以去天堂。做门徒多辛苦啊，你什么都要做，要服侍啊，要什么？我做信徒到了天堂就可以了。我也不知道天堂里面谁哪个房间大，哪个房间小啊？到底圣经当中怎样去区分这个信徒跟门徒啊？门徒在这个词，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只出现过14次的，那基本上都是讲到先知他的门徒啊。在新约当中，他出现的次数就非常多，有360多次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啊，有一段经文，他就讲到，这个圣灵降临以后啊，这个彼得讲了一篇道，很多人就扎心了。然后他经文说，听了很扎心啊。然后经文就说，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他就信主了。那一天他就受洗了，然后后面经文说，那一天门徒增了3000人，那一天才受洗啊，大家注意啊，另外这个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基督徒这个词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第一次被提出来的啊，这个经文说，到了带他到了安提阿去啊，保罗啊，然后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一群跟随基督的人就被称为基督徒啊。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信徒跟门徒在圣经里是没有差别的。如果你是一个门徒，你就是一个信徒啊；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就是一个门徒。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应该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不要说我只要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平信徒这个字啊。基督徒是主的门徒啊，信徒也是主的门徒。主的门徒就是领受神的大使命啊，去传福音，让他们受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神的吩咐。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这些万民啊，这些他们啊，成为主的门徒，使这些他们变成你们。耶稣说，你们这些门徒啊，要去。所以大家看到这层关系看到这层关系以后，我们就再来看这个耶稣的这个大使命的应许。这些万民原来是他们，但是因着门徒这些你们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教训，这些他们就变成了你们。然后在20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以后啊，耶稣就讲到了应许。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你们就是讲到的门徒啊，他没有讲我就常与他们同在。同在我想从字面上很容易去理解啊，就是在一起啊，在一起啊。耶稣说，你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就常与你们在一起啊。在一起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谈过恋爱的人都会不陌生啊。谈恋爱的时候你老想着你和你的对象在一起，对不对？我跟坚里师母是在大学里谈恋爱的啊，就是老想着在一起，遇到学校放假呢，国庆节放假呢，然后呢就打个电话给家里说，哎呀功课很多呀，这次这次就不回去了就不回家了。所以你老想着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当你不想跟你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地方一定是出现了问题的。我们基督徒口头上一直会讲一句话，就是求我们 神的同在啊。其实这句话在语，有的时候想一想，在语病上是有点问题，就求神的同在。当你不跟神同在的时候，你会求神的同在啊。我们是不是老是想跟耶稣在一起呢？啊，当然我问你们，你们一定会说是的啊。是永远都跟像耶稣在一起吗？还是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想跟耶稣在一起？很多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想跟耶稣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你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当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在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求神跟你同在？当你在做一些坏事的时候，或者说不一定是坏事，当你在怀恨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你对一些事情有抱怨的时候，当你在背后在对一些弟兄姐妹说一些抱怨的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求神与你同在啊？让耶稣跟你在一起。当你在做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求神与你在一起？我们接触到一些夫妻啊，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当你在背叛你的妻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求神跟你在一起？当你在网上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求神跟你在一起？当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在离弃神的时候，我们还会求神跟我们在一起吗？还是当我们只有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这么想？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啊。这里的人称的代词啊，就是你们啊，这里的人称代是你们，不是他们啊，不是万民啊。他说当万民他们受洗了以后，他们接受了门徒的教导以后，他们遵守了耶稣的吩咐，他们就成为了主的门徒，他们就成为了你们，他们就可以继续这些门徒来继续的完成主所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啊。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个大使命就是想把这些他们变成你们啊。这里要讲到这个鸡蛋啊，这个鸡蛋，不然就对不起这个题目啊。这个鸡蛋讲到的信息是很难让人记住的啊，再好的一篇讲到过几个礼拜你就忘了，所以我在想用不用用一些图画让大家可以记住啊我们一些信息啊。我们都是从吃鸡蛋开始的，对不对？我们别人请我们来教会啊，吃这个鸡蛋啊，茶叶蛋，很香的茶叶蛋，我们先是被别人来服侍啊，然后呢时间多一点以后，我们开始学习怎样去煮鸡蛋啊，开始服侍别人，然后我们有了一些装备，我们也可以有这个负担去邀请别人来到我们教会来吃这个鸡蛋啊。邀请别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还好，我们有这个茶叶蛋，我们就比较容易一点请人家来啊。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啊，他们也先是开始吃这个鸡蛋，然后慢慢的我们就鼓励他啊来学习啊煮这样的鸡蛋啊。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会做，但是我们用着我们的耐心啊，用着我们的爱心，我们跟他们讲什么时候放酱油，什么时候放茶叶，怎样会把这个鸡蛋煮得更好吃啊。然后我们也会鼓励他们啊去邀请别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啊，来品尝我们的鸡蛋，来学习怎样煮鸡蛋，来教导他怎样去做出更好更美味的茶叶蛋啊。那么我们国语堂的这个茶叶蛋又会越来越香啊，永远都吃不完，因为我们有一个传承啊，我们使他们变成了你们啊。 但是关键是当我们在煮这些茶叶蛋的时候，当我们去邀请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吃这些茶叶蛋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去感受到，当我们在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茶叶蛋就是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和门徒的生命的建立是一把双刃剑。然后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去教导别人遵守我们主的吩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借着我们这样的服事被建立起来。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服事神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十一个门徒见到了耶稣就拜他，但其中还有人在疑惑啊。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大使命是我颁布给你们的，要你们去经历我的同在，使他们本来有疑惑的不再疑惑啊。这十一个门徒在耶稣升天离开他们之后，这十一个门徒就开始在地上建立教会，他们不再疑惑。每一个人啊，这十一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为着这样的大使命最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讲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人们要称这个生下的孩子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啊，结尾的时候则是应许他的同在。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利未啊，他是一个税吏，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啊，他是一个汉奸啊，或说为是一个卖国贼。但当耶稣经过利未的这个税官的时候，收费站的时候，耶稣呼召他说：“你来跟随我。”于是马太就成为了耶稣的门徒。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马太信主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啊，他就是在家里面办了一个很大的宴席啊，他煮茶叶蛋给别人吃，然后他把耶稣也请来，把他的同事也请到他的家里。因着这样，马太从一个汉奸变成了一个名垂千史的人，写下了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门徒都来拜耶稣，但是还有人在怀疑他。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现在都在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疑惑呢？你是不是那个疑惑的人？如果你是那个疑惑的人，没有关系，因为耶稣近前来对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我了，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你现在不是那个怀疑的人，我为你感谢主。那么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们有疑惑吗？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们来到教会，或者他们已经消失了很久？耶稣同样近前来跟你说，你要去使他做我的门徒，给他施洗，教训他遵守我所吩咐给你的，我就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记住这个茶叶蛋，主会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感谢你赐下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可以来